室内鸦雀无声，只听得纳夫塔在咬牙切齿。对汉斯·卡斯托尔普来说，他又经历了发生维德曼事件时那种毛发直竖的情况。他原来估计这只是说说而已，实际上不会那么剑拔弩张。可现在纳夫塔确确实实不吭一声地把牙齿咬得咯咯响，这是一种不愉快的令人丧胆的怪声，同时却又是一种竭力克制自己的某种可怕的信号。他并不大叫大嚷，而是轻声地说话，说时伴着某种羞涩的干笑。
寡廉鲜耻，惩罚，难道连善良的驴子也要咬人了？难道我们这位文明的卫道士已经走到非白刃相见的地步不可了？我开头时说这是一种成功，不过我得轻蔑地补充一句，这种成功来得太容易了，因为一个温和的嘲笑已足以使警觉的道德观念大发雷霆，其他的事会自行其事的，先生，惩罚也是这样，它也一样。我希望您的那些文明的原则不会妨碍您明白您对我欠下了什么，否则我就要被迫采取某种手段去考验您的那些原则了。
在塔姆·布里尼先生挺直了身子，于是对方又继续说下去。
哎，我看这样做是不必要的。既然我们水火不相容，那好，我们就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来解决我们之间小小的分歧吧。眼前只谈这么一点，对于雅各宾党革命所做的经验哲学的解释，您假装虔诚地感到担心，认为我这么一来会使青年人产生怀疑，把是非的界限推翻，剥夺了您那学究式的道德尊严概念，在教育学上铸成大错。您的担心是蛮有理由的，因为这样一来您的人道主义就完蛋了，这点我可以断言，彻底完蛋了。今天人道主义只是过去的一种遗物，一种古典的沉浮的东西，一种精神上的无聊之物，只会叫人打瞌睡和抽搐。先生，一场我们的新的革命将要爆发，把这些旧东西一扫而光。既然我们是一群散布怀疑的种子，其程度比你们质朴的启蒙思想所能梦想的更为深刻的教育家，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干的是什么。只有从激进的怀疑和道德的混乱中，才能产生时代所要求的绝对观念和神圣的恐怖。这就是我的一番辩白和对您的一番教诲。至于别的，且待来日再说吧。您且等着我的通知。
您会得到答复的，先生。塞塔姆·布里尼先生对纳夫塔说。这时纳夫塔正转过背离开桌子，急忙走到衣架旁去拿他的皮大衣。于是这位共济会会士砰的一下倒在椅子上，把两手按在胸口。
破坏分子，疯狗，得把他杀掉。
塞塔姆·布里尼先生气急败坏地冲口说。另外一些人依然站在桌子旁边，菲尔哥的小胡子继续一上一下的抖动，威泽尔的下颌歪了，汉斯·卡斯托尔普仿效着他祖父脱下巴的动作，因为他的脖子瑟瑟发抖。大家都在想，谁也料不到这次远足会引起这样的后果。他们每个人，包括塞塔姆·布里尼在内，都在同时思忖，他们两个乘了两部雪橇而不是一步来，该是多么幸运。眼下这样回家就方便了，可是以后呢？
他向您挑战了，
汉斯·卡斯托尔普惶惑地说。
当然，
塞塔姆布利尼答道，同时向站在他旁边的人瞥了一眼，接着又转过身去，用手托住脑袋。
您接受挑战吗？
维泽尔想知道。您问起这个来，塞塔姆布利尼说，同时也看了他一眼。各位先生，他继续说，这时他站了起来，完全恢复镇静。我们这次愉快的远足竟会有这样的结果，我深感遗憾。不过每个人在生活中总免不了会发生这样的意外事件。从理论上说，我不赞成决斗，我是一个尊重法律的人。不过实践上却是另一回事。在某些场合下，我是反对这个的。不过总而言之，我悉听那位先生的尊便。幸亏我年轻时学过一些剑术，练习两三小时后，我的手腕又会灵活起来。我们走吧。至于细节方面，将来会说定的。我猜想那位先生已经发出命令，准备让马拉雪橇了。在回家的途中和以后一段时间里，汉斯·卡斯托尔普为刚才那件可怕的事弄得头晕目眩，特别当后来纳夫塔提出不愿斗剑，而坚持要用手枪来参加决斗。由于从名誉权的概念上看，他是受侮辱的一方，实际上他有资格选择武器。我们说，这个年轻人在某些瞬间，由于他内在的某些精神状态的影响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那些纠缠不清和混混沌沌的事，而且告诫自己，那是一种疯狂行为，必须加以阻止。即使这是真正的侮辱，那又怎样？汉斯对塞塔姆布里尼、菲尔格和威泽尔说，纳夫塔在回家途中已请菲尔格做决斗时的助手，而汉斯则作为双方的联络人。
这不过是民事和社交性质的侮辱，又不是他们其中一个人玷辱了对方的名誉，也不是为了争夺一个女人，更不是为了某种生死攸关的问题，而双方又没有和解的可能性。哦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决斗是最后的一条出路。当名誉得到补偿，事情圆满解决，两个死对头心平气和地分手时，人们就会发现，在某些错综复杂的情况下，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，既有效又实用。可是他做了什么呢？我不想维护他，我只想问问，他对您究竟做了什么样的侮辱？他把是非的界限推翻了，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，他已剥夺了学究式的道德尊严概念。就这样，您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，这也是有道理的。让我们假定。
假定？塞塔姆布利尼重复说这个词，同时盯着汉斯看。
有道理，有道理，他确实侮辱了您，不过他并没有诽谤您。这里有一个区别，请允许我这样说。这里牵涉到的是一个抽象的问题，是精神方面的问题。关于精神问题，他可以侮辱您，但不会诽谤您。这是任何名誉裁判所的通用原则。我可以用上帝的名义向您保证，您回答他时所说的寡廉鲜耻和严厉的惩罚也不是什么诽谤，因为您指的也是精神上的意义。整个事都属于精神领域，同个人的问题根本无关，而诽谤只能是针对个人的，精神问题绝不是个人问题，这是对这个原则的补充和说明。因此，
您错了，我的朋友。塞塔姆布利尼先生闭起了眼睛说，您错误的地方首先是假定精神问题不能带有个人性质，您是不能这样看问题的。他说罢，奇妙而痛苦地微笑起来。您主要在精神问题的评价方面犯了错误，您显然把这个问题看得太轻了，以为它不至于产生冲突和激情。这种激情如此强烈，以致在实际生活中，除了动用武器外，
别无其他解决办法。相反，抽象的问题、纯粹的问题、观念的问题，同时也是绝对的问题，因而实际上是严肃的问题，在它里面蕴含着比社会生活深刻的多、也激进的多的憎恨可能性。这种憎恨的对立性是绝对的，无法和解的。它甚至会引起比社会生活更加直接、更加严酷的你死我活的情势、过激的情势、决斗的情势和肉体搏斗的情势。这个你感到奇怪吗？决斗，我的朋友，同其他的手段不同，它是一种恢复到原始状态的最后手段，只是在某种歧视方式的掩盖下，使其性质变得稍稍温和些。而这种掩盖是很表面化的，就决斗的本质来说，依然是一种原始的肉体的搏斗。每个人不管他离开自然状态有多么远，都能够保持这种原始状态，他每天会陷入这种境地。谁不能以他的本人、他的胳膊和他的血为理想而献身，就没有资格谈这个问题。一个人应当始终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。汉斯·卡斯托尔普受到了指摘，他应当怎样回答呢？他一声不响，郁郁不乐地在思索。塞塔姆·布利尼先生的话说得很镇静，而且富有逻辑性，但听起来感到奇怪和不自然。他刚才的想法并不是他真正的思想，他决斗的念头确实并不是自己想出来的，而是那个矮小的恐怖主义者的纳夫塔授给他的。他说的话只是表达了塞塔姆·布利尼先生明晰的理性周围的精神状态，他已成为了这种精神状态的奴仆和工具。难道精神问题是因为它是严肃的，就必须无情地导致兽性行为，就非用肉体斗争的形式来解决不可吗？汉斯·卡斯托尔普不以为然，或者他试图否定这样的看法。不过使他惊愕的是，他也办不到。周围的精神状态也使他深深地受到感染，他可不是能摆脱这种精神状态的人。在他的记忆的某个领域里，维德曼和索嫩·沙伊恩像野兽一样扭成一团，难解难分的景象还若隐若现，使他感到不寒而栗。他惊骇地意识到，归根结底，不论什么事都逃不出肉体的东西，还有指甲和牙齿。不错不错，他们也许非打一场不可，因为只有这样，原始状态的缓和情况至少可以通过骑士精神获得挽救。汉斯·卡斯托尔普自愿做塞塔姆·布利尼先生决斗时的助手，但塞塔姆·布利尼拒绝了。不，这个不合适，这个不相宜，这是他得到的答复。先是塞塔姆·布利尼含着微妙而痛苦的微笑谢绝，接着菲尔格和威泽尔在考虑一会儿后才认为不妥。这两个人举不出什么特别的理由，只觉得汉斯·卡斯托尔普不该介入他们之间的决斗。做一个中间人也许倒可以，有这样一个判定人在决斗场里，也许可以缓和一下兽性行为，而且符合骑士比武的规定。即使纳夫塔本人也通过他决斗时的助手维泽尔传话说，他也有这样的想法。汉斯·卡斯托尔普对此感到满意，做证人也好，判定人也好，他不管怎么说，总有可能对决斗方式的确定施加影响。事实证明，这是很有必要的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